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从追求成功变成去追求意义和价值的人，让我们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就是我能够把耶稣给人，不要只是得到别人的夸奖，说你是个好人，一定要把耶稣给人。所以我们教会里面不管做任何的宣教工作，做任何的 community service， 我们决定不希望只是做件好事，我们一定希望在做好事的时候让人家知道，今天推动我们做好事的是因为耶稣的爱。你记得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一个例子吗？有一个人在公司20年，他后来有一天信耶稣了，他就告诉他上面一个非常敬仰的大老板啊，不晓得是公司总裁还是 director 之类的，他告诉他说我信耶稣了啊，他在这个大会里面，然后才发现说原来他的老板也是个基督徒，他就非常不以为然，他就跟他的大老板讲，他说我差点因为你不信耶稣，还记不记得我讲这个？他说因为你太好了，你各方面都是我的榜样，然后我就认为一个不信耶稣的人也可以这么好，所以我不需要信耶稣。弟兄姊妹，你是这样子的好人吗？神不要好人，神要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起来为他做见证。不要让人家只是夸奖你很有爱心， 很有善心，然后不知道你是基督徒。我们要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属主的，所以为主做见证。保罗3次外出，他每一次外出，圣经上里面告诉我们，他一次比一次走得更远，他一次比一次去得更久，他一次比一次带来的影响更大，他一次比一次他所写的书信更成熟更丰富。这是保罗3次出外，包括有人讲4次，因为把他连被从该撒利亚押送到罗马上诉的过程这一段也称为他的宣教，因为一路上他是以囚犯之身，手上戴着手链，脚上挎着手链这个脚链，但是呢他一路上都在宣教他连到了岛上对着土人他都活出耶稣来那弟兄姊妹，这个人是这一生里面都是在宣教的人所以他3次的出外先在大马士革、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劝勉他们悔改归向神，行事要与悔改的心相称那么主耶稣在使徒行传1章8节告诉我们等到圣灵降临的时候，我们就必得到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是叫做从中心到圆周 的宣教也是从中心到圆周的影响力。那么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这样，你最中心的就是天天跟你住在一起的，他们一定要得救，你最直接的家人，你一定要让他们得救，一路一路的扩出去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好朋友然后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所在的区域，我们所在的国家我们就是要这样子从中心到圆周，能够把我们的影响力能够传递出去就好像一个石头丢在水里面一样，它就涟漪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出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只要肯把自己投身在这个伟大的宣教行列里面，我们都应该要有中心到圆周的影响力那我们就算现在没有机会到外面去没有关系，我常常说湾区是最特别的地方你没有机会到万国去传福音，但是神已经把万国的人都带到 Silicon Valley 来了你看这个1040的这个 window 里面这个宣教机构告诉我们，世界上还有10000多个未世之民就是他们未得之民，就是他们是 unreached people 有这么多的族群，还有几千个族群，他们连听过福音都没听过的，而97%是在1040的 window 就是这个纬度10到40度之间，那中间是包括了回教 包括的印度教，包括的佛教啊，所以 97% 的这种未得之名都在 1040 的里面，都跟我们中国人啊，不管在地理上啊，在这个这个关系上、啊、都是最直接的哈、啊。所以我想我们在主人面前实在有这样子的一个使命和责任，怎么样子借着神给我们的恩典，能够从中心到圆周，我们带来该有的影响力哈、啊。那我刚刚说过了，保罗出去每一次走得比每一次都更远啊，后来从小亚细亚就跨到了欧洲去了，他每一次都走得更久，第一次将近两年，第二次三年多一点，第四次四年，他每一次出去的时间更长，然后每一次出去他所带来的影响力，他所写的书信就越来越往上去哈。那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这一生里面都应该要有的情形，我们对主的认识应该越来越深，我们带来的影响力所影响的范围也应该越来越大。这是保罗在第一件事情让我们里面看到的。第二件事情，保罗尽心竭力的传扬主道。那在这里我只列了三节做代表，我们看一下好不好？第八节，保罗进会堂放胆讲道，一年三个月，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在众人面前毁谤这道，保罗就离开他们，便在推拿炉的学房天天辩论，这样有两年之久，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人，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下一节，使徒行传26章，然而我蒙，这是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的见证啊。他说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换句话说，就是不管对任何人他都做见证。在下一节28章，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足足住了两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好，那是讲到，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三个啊，就是第一个，保罗不管在哪里，进会堂也好，在学房也好啊，那个在雅典的时候是在马路上，在街市上啊啊，那么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在监狱里面，所以保罗第一个，他不管在哪里他都传福音。第二个，保罗不管在任何的处境之下他都传福音，他自由的时候，他在监狱的时候，他说我受捆锁的时候更是叫福音兴旺啊！你发现这个人不管在哪里福音都出来的啊。那么第三个，不管对任何人，他说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啊，这一点我就觉得我们有点惭愧哈。现代的人传福音还说要去要去知道你的 target audience 啊，你要知道你的周围 community 是哪类的人，要针对他们传福音。那当然这也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在保罗的传福音里面，他是不分级的哈。你再尊贵，连是亚基帕王，他都叫亚基帕王信主。所以我上次讲说，我的父亲连总司令来视察的时候，他都不陪他去应酬，但是他需要跟他传福音哈。那我就很佩服我爸爸的勇敢。不管是对着尊贵，对着在这里保罗说的卑贱老幼都做见证。所以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对自己的爸爸妈妈传福音有困难啊，觉得他们是长辈不知道怎么传。但是弟兄姊妹，传福音是不分对象的。只要他没信主，我都要把耶稣给他，只要他是基督徒，我要把更多的耶稣给他。所以你不管对谁，我们都有使命把耶稣基督给人。好，所以刚刚于师母提到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那么今天约瑟弟兄在英文组讲到他的题目也是先生我们要见耶稣。这个世代的人都希望见到耶稣，而我们旁边的人就是，你们要不要对左右的人说一句好不好？先生我们要见耶稣。你们为什么会笑？当你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的时候，为什么会笑？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是说你们不能笑，我只是想了解为什么会笑。弟兄姊妹，其实这一个 cried out 在我们周围太多的人里面都有，就算他不说，他里面都需要耶稣。所以我们刚才讲完说，先生我们要见耶稣，好像有点要求对方哈，说 你不要再那样瞪我了，先生我想要得到耶稣哈，我想要看见耶稣，我要来见耶稣。那我们现在就在对自己讲一句话哈，对主说，主啊，从我活出你的自己来，好不好？我们都对自己说，而且不光是现在，任何时候受到提醒都要求主帮助我。我刚才这样讲话急躁了，我现在马上在主的面前接受光照，接受调整。主啊，从我活出你来，我就去跟我刚才讲话急躁的人说对不起，讲话太急躁。你要活出耶稣，每一个环境，每一个时候，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可以活出耶稣的时候。这就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所以他说，直到如今我都还站住。有一次博讯在聚会的时候，有人问我们说，博讯一般要读多久才能读得完哈？我说现在最快的是3年90个学分读完了。那我说最慢的是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啊，桂香好像就说他是哈，没有。那我们很多同工到头一天，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们舍不得毕业，啊，他们都读了90个学分还不肯毕业，拿了证书了还不肯毕业，现在修到114个学分还是赖着不肯走啊。那因为他们自己觉得一辈子都要学，这太好了，这太好了哈。保罗就是这样子，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他对腓立比教会的夸奖也是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弟兄姊妹不容易。很多的时候我们参加宣教大会，当场感动献身，一定要传福音，过两天就完了，碰到难处就停了。但是保罗跟腓立比的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们的学习，我们的长进，从头一天直到如今。那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今年定了这个题目啊，而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活出个人也好，家庭也好，教会也好，该有的影响力啊！啊，这是保罗对着任何人。所以上一次我们的背诵经文，罗马书10:14说：“人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去哈，一定要让别人如果没有听见，没有看见，他怎么能够信？他根本不知道怎么信。所以我们如果不去传，不去活，传道有两种，一个口传，一个身传啊。所以我们如果不去传，别人怎么能够知道呢？太多的人活在不必要的受苦里面。我前两天看报纸还是看哪边我忘记了，他说这个天气热，今天会热到100多度哈，听说这个车子你一段时间不进去的时候，室内的温度他说可以达到160度到180度，你把面包放进去它可以给你烤熟的哈。所以这种热天你打开车子不要马上坐进去啊，你血压高的人可能脑血管出问题啊。所以我的儿子，我的小孙女现在才刚刚满月，所以我就跟儿子们说，你打开车门不要一下就把孩子放到这个 car seat 里面，我说里面热得不得了哈啊。然后我就想起来以前我买过一个汉达的车子，那个车子已经卖掉了哈。那汉达的那个车子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你 remote control 连续按两次 unlock 以后，第二次的 unlock 如果你 hold 它，四个车窗全部下来哈，所以就让你热空气就全部散掉了以后再进去。那我现在是开 Toyota 的车子，这个就怎么按它就不动哈。那汉达有这个，我不是在帮汉达做广告哈。那么居然有这个功用哈，所以我就那天就跟 Aaron 讲，我说你看我们以前汉达那个车子多好，我说这种好的这个特点为什么别的车子不学呢？啊，光去学弄车子那么漂亮干什么？啊，这种都是很有用的 function 为什么没有？后来过第二天儿子跟我说，哎， 爸爸，我的车子也有哈，因为他现在买了汉达，已经开了几个月了，他都忘记去试了哈，啊，他也不知道他车子有这个功用。他说他弄了两下，以后的所有窗户都下来，他秀给我看，很神气啊。有姊妹，如果不听，他根本不知道有，然后天天要在那边等空气啊，然后等热气散。那还有的那种笨方法，就是你把一边的窗户摇下来，然后另外这个门就甩它五次哈，这个车门连续甩五次，然后把热气赶出去，能够让你快速的降温20度，那个车门都给它甩坏了哈。那但是你明明有这个东西却不知道，明明有这些恩典却不会用。而今天我们这个福音里面有这么多的恩典、祝福、爱，都是这么多人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不去跟他传，他怎么知道呢？多少人不觉得宇宙有神？多少人不知道居然有神，而且这位神爱我们？多少人不知道原来信耶稣这么简单就可以信了？多少人不知道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我记得吴勇长老有一次讲，他说他去跟一个德高望重，一个在政府界蛮有地位的一个去跟他传福音哈，结果后来传福音以后，这个人愿意信了。当他信了以后，他就非常生气，他说我这个不孝顺的女儿，哇！那吴勇说为什么？他说他信了，他居然不传给我，这么重要的真理怎么可以不传给我？我那个爸爸伤心生气，他说这个福音是真的，他为什么不传给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要扣着这么重要的恩典。这个不是说吃不吃这个冰激凌芋头冰好吃不好吃有没有吃到，这都不是今生短暂的一个祝福，它是关乎永恒的。所以为什么保罗能够不停的传，不住的传，任何场合传，对任何人传，从头一天直到如今的传？我上个礼拜讲过了，他看见了神的爱，神的心，他也看见了不信主的人将来永远沉沦的那种悲剧，对他来说是真的，他就不能不传。所以如果我这样子讲到几次，讲到让你们心里不安，你们有定罪，觉得欠爸爸妈妈，欠自己的孩子，我感谢神，我宁可希望你们气我，但是你一定要救你的家人，不可以再松懈的，不可以再有一天没一天的，赶快传。神愿意帮助我们，神可以做奇妙的事情。最后主的道大大兴旺就是这样。那么在使徒行传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祭司长七个儿子跟一些人学习别人赶鬼。他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的名叫你这些鬼出来。那个鬼就不出来，就逗他们。他说耶稣我认识，耶稣我知道，保罗我认识，你们是谁？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鬼最识货的，除了神无所不知以外，第二个就是鬼最识货的。不要做一个被别人夸你是属灵的，但是撒旦看不起你的人。不要做一个自己以为属灵的，撒旦根本不把你放在眼内的人。神知道我们，撒旦也知道我们几斤几两，真的。所以这几个人奉保罗所传耶稣的名，你看他还要转手。人家说耶稣我知道，保罗我认识，你们是谁？所以这些鬼就从原来这个人身上出来，跳到他们身上，把他们吓得就跑，被鬼附了，把衣服脱了，赤身肉体的逃，那丢脸丢大了。弟兄姊妹，当这件事情传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动了敬畏的心，所以圣经上在这里告诉我，说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述说自己所行的，凭述行邪术的，你看到没有，连那些拜鬼神的在庙里面的行邪术的，也都把他们那些不干净的书，偶像的书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计算书价便知道共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那50,000块钱照今天来算的话，他们说大概是100万到500万美金之间啊。那我们算它中间300万好了，那现在的一本书平均价格算它20块美金好了，那么在中国可能20块人民币就好了哈。这边算20块美金好了，你就至少15万本烧掉，所以你就晓得那个复兴 多么具体，多么真实。我们教会办过好几次焚烧聚会，对不对？买会所的时候，复活节的时候，这个不讲这个主耶稣受难节的时候，我们都有焚烧聚会。但是你看看现在拿出来烧的东西越来越少啊，除了认罪清单以外，真的拿出来烧掉的、打掉的东西越来越少。那不晓得是大家越来越圣洁呢，还是反面，不敢拿出来，不愿意拿出来，舍不得拿出来。我们早期在台湾也是常常教会定期举办焚烧聚会哈，我说过各式各样不干净的东西，偶像的跟偶像有关的东西，这个骗来的、贪来的，不该有的，那种色情书，甚至以前老情人的情书哈，都拿来烧掉。现在都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还留着从前的照片？全部拿来烧掉。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焚烧聚会，任何不讨神喜悦的，都愿意在主的面前能够把它给烧掉。这叫做主的道大大兴旺，就是这样，而且得胜就是这样。今天教会如果复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像开头所讲的，每一个人在你这一天15个跟人接触的里面，你不用刻意去传福音，也就是定制主啊，从我活出你自己。我用主耶稣的爱来爱你，我知道不光我需要在你身上看见耶稣，你也希望在我身上看见耶稣。我们彼此用主的生命和爱来彼此影响，彼此服侍。你要想，我们今天整个教会一个礼拜3万次的影响力，你说我们今天会这个样子吗？对不对？所以会后对我好好笑几下，带着爱，带着主的样子来笑哈。我们彼此关心，彼此扶持，彼此问候，彼此来让主的道在我们中间真的是大大兴旺。我再说，主的道不是只是传口传而已，保罗说的身传，求你们效法我，你们在我身上所领受的、所学习的、所看听见的、所看见的，你们要照着去行，照着这样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哎呀，弟兄姊妹，这些话都显出这些得胜生命多么宝贵啊！最后，腓立比书1:12-14，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更是叫福音兴旺。”他遭遇什么呢？被下在监狱里面，手脚都上了锁链。刚才放的那个图片可以再放给弟兄姊妹看哈。他在罗马后来在等候上诉的时候，他被软禁，还不是在监里面，他后来是被下到地牢最深的监狱里面去。他在这个时候就是跟罗马的兵丁，你看他们的手链是靠在一起的啊。他要读书，他要讲道，他要跟任何人讲话，他生活起居都是手链靠手链。而且呢他们是派的御营啊，是皇家军来守他，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捆锁啊。他说：“我所遭遇的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及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讲神的道，无所惧怕。”你看到了没有？你关得了这个人，你关不了他的影响力。你可以拘禁他的肉身，但是你拘禁不了他里面的生命和使命。你可以把这个人限制在捆住、绑住，但是弟兄姊妹，主的道、主的福音却一点不能被绑住。这是保罗。所以今天你也许不是在监狱里面，可能在病床上，可能失业在家，天天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觉得很窝囊。但是保罗是说，我无论生无论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希望我们一起全教会来发挥我们该有的影响力。保罗的这一生断送在耶稣基督的显现上，但是耶稣的显现就让他整个人生的下半场再也不一样。上个礼拜我讲到John Wesley，这一生活了88年，带来英国大复兴的关键人物John Wesley跟 George Whitefield。
George Whitefield 只活了56年，一个活了88年，一个活了56年。而 George Whitefield 在英国不到40岁他就开始来美国，七次来到美国，他后半生大部分的时间在美国，跟Jonathan Edwards 带起了美国的 Great Awakening、啊、美国的大觉醒。两个人，一个88岁，一个56岁。林肯总统说，文章不在乎长短，乃在乎它的内容。所以从今天，不管我们人生还剩下多少，我们都起来把自己交给主，忠于神给我们伟大的生命和使命，好好为主活。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